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早上，这是主所分别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特别要想到，是诗篇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主。在疫情当中，借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能够一起敬拜，诚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都看重这一起敬拜的这个机会。我也真心相信，只要我们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就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在每一个电视、电脑、平板、手机的荧幕的前面，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想起教会里许多受苦的肢体，我心里面也会沉重。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受苦的肢体所发出来祷告的请求，有的时候我实在看到一半，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的看下去，那里面所受的身体上这个痛苦的煎熬，心灵里面的一些难过，有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呼喊说，主啊，还要等多久。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安乐无休，尤其是第三节，每一次唱的时候我都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信心和把握。好，英文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中文翻还没有办法把它的意思完全翻出来。英文是说 Every joy or testing comes from God above, given to his children as an act of love. We may trust him fully, all for us to do. Those who trust him wholly find him wholly true. 我也真的愿意这个第三节的歌词是我自己为许多在苦难当中肢体的这个祷告，也愿意成为我们的祷告。今天跟大家传讲的信息，天国的子民的义第四讲，叫谨言慎行。那么对于这一系列的经文，我有一个很基本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处于天国的现实跟全能的底下。我们虽然在地如同在天，但是我们在地上应当如何生活呢？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天国的子民要谨言慎行。启示是一个行动，但是启示所关乎的是我们的言语，所以到底我们的言语应当如何？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4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们，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事都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如果一直继续看下来的话，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前面提到说不可杀人，然后再提到说不可奸淫，好像这个都是了不得的这一个大罪。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就会说，哎呀，这种罪我不会犯，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怎么可能犯奸淫呢？可是耶稣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罪不单单只是外表的行为，这个罪所关乎的是我们的内心，心里面有恨人，心里面瞧不起人，就如同杀人一样。那么见了妇女动一念，就如同与他犯奸淫一样。所以耶稣对于律法的这个精义是从外面到我们的内心，在这样的解释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为无罪。可是谈到启示这个问题，也许有人又会说，这是关于我们言语上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呢？可是耶稣在这里还是很慎重的对待，不单单是这个启示要还，而且他说甚至连什么事都不要起， 把这个对于启示的这件事情扩大了一个禁止的范围，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其实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耶稣在这里所要对付的一件事，就是借着启示来遮盖一个谎言，或者说来起假事。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说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可起呢？因为你既然什么事都不起的话，就不可能起假事。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解经的学者说，如果我们的话语缺乏诚信，必须要借着启示才能够赢得人的信任化，我们已经是活在被定罪的这个光景里面。所以难怪在这里耶稣会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那么圣经上到底怎么来谈到启示呢？那么其实前面说耶稣在这里所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启示，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一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并不能够找到直接的这个对应，但是却是旧约圣经里面许多经文合在一起所推断出来的结果。比方说在出埃及记20章的第7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在这里就是暗示说，如果我们指着神来启示的话呢，那么而又背示神一定会追讨。在利未记19章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启示，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民数记30章第2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生命记23章21节也是同样的这个意思。好，所以把这许多旧约圣经的意思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来启示，若是向神来许愿的话，就要一定来还愿。可是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发现一个好像跟这个有一点点矛盾的教导，那就是甚至连神都启示。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么这一段话呢，那么也是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这个撒加利亚，那么他在这里提到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2章30节到31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这显然是指着撒母耳记下第7章上面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希伯来书6章17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也一样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些经文都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必须说启示的这个目的呢，是为着鼓励诚信。有时候神启示甚至指着自己启示，是鼓励我们这些信心软弱的人来相信他，相信神是一位靠得住的神，是一位信得过的神。好，那么使得这个话语呢更加的严肃，更加的这个确实。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不可以启示这件事情背后所真正指的是不可以起假誓，或者起了誓之后违背它，成为对于谎言的一个遮盖。所以这一个不可启示最中心的目的是要我们控制我们的言语，控制我们的舌头。所以诗篇39篇第1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那么同样的意思也显明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我想这是前一段时间志诚牧师特别所引用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使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这一个全身。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样子的一个命令是为着要防止谎言，是为着要有人钻这个法律的这一个漏洞，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比方说我们到法庭里面去，就是做陪审员的时候，也会要求我们取示。我有机会为这个专利的官司被邀去做证人的时候，那么头一件事情就是要举起右手来宣誓说我是知无不言，而且所言确实都是实在的。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不再说什么事都不可取的这样的一个禁止的这一个底下。那特别在当时的这一个背景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话，米士纳，好，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圣经的摩西的这个律法加了一大堆的这个解释。好，那么甚至他们有一本小册子，当年谈特别谈到启示的事，在这里有一个很真实的在米士纳上面的这个记载。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你不会被你的誓言所约束，但是如果你面向耶路撒冷启示，那么你就要被你的誓言所约束。所以整个的米士纳到后来出了一本小册子，告诉人说什么事起了没有约束力，什么事呢起了之后呢就有约束力。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没有约束力，但是面向耶路撒冷启示就有约束力。好，我就想说，你怎么可能指着耶路撒冷不面向耶路撒冷呢？那会不会你是这样子，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就没约束力，可是你面向耶路撒冷启示就有约束力。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启示就变成怎么样呢？就变成人来规避他谎言的一个工具。所以一个最清楚的一个经文，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23章16节到22节里面，特别提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这个假冒伪善。这段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这个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住在殿里的是谁呢？就是神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住在上面的这个起誓。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把每一个誓言都跟神连在一起，甚至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更后面说，你甚至不能够指着你的头起誓，对不对？那甚至我们自己的头，我们的头发都不属于我们自己，背后都是神。所以在这里对于启示的这个禁止意思，如果我们可以延伸的话，就是所有我们所讲的话全部都是在什么里面呢？都是在神的面前讲。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所讲的话纵使没有用到神的名字，其实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好像在神面前所讲的，所以我们才真的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谨言慎行。而马太福音在这里特别提到法利赛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落在律法主义的底下。 落在律法主义的底下，就是当我们遵守或者不遵守律法，就是看着律法上的这个字句，所以才产生这样子的问题，说指着殿的启示算不得什么， not binding， 没有约束力，指着殿里面的金子启示那就有约束力，是落在字句的这一个里面。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着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关心，但是在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只是看字句，免得我们就落在这个字句或者律法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字有或者没有，那么最重要的那个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来追究，要明白。我知道最近引起许多基督徒讨论的，就是一个 proclamation of the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就是全国祷告日的一个宣告。在这个宣告的里面呢，有人说拜登总统是所有自1952年开始这个国会立法有这个全国祷告日，拜登总统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在这全国祷告日的 proclamation 里面呢，把神这一个名词呢给拿掉了。好，所以许多基督徒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忧心。好，我必须在这里说，整个美国社会灵命走下坡，那整个的趋势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忧心的事。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1952年这个 National Day of Prayer 这个立法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上网有许多非常可靠的资料可以查到。如果我们把这所有的资料通通查到，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看清楚，也明白也了解这件事情背景的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看这件事情，不要只是从一个字句的角度来看，要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原则来看。1998年的9月11号有另外一个祷告会，那是一年一度美国的总统召集一些传道人在一起祷告的这个日子。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要对比什么是字句，什么是真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1998年的9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正是克林顿总统在他第二轮任期的时候，因着跟一个白宫的实习生 Lewinsky 发生了不伦之恋，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照样了举行了一个召集全美国宗教领袖，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督徒的传道人在一起的祷告会。我就特别记得在那个祷告会里面讲了没有多久，克林顿总统就说There is no fancy way to say I have sinned, S-I-N-N-E-D. 没有任何一个花言巧语能够掩盖这个事实，说我犯了罪。然后克林顿总统第一次在那一个全美国广播都联播的一个节目，我是在上班的时候听到他这样的一段话，然后他开始向所有的人道歉，向他的妻子道歉，向他的女儿道歉，最后也向 Ms. Lewinsky 跟他的 family 来道歉，请求原谅。我心里面觉得，不管后来 Clinton 是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没有字句上的好听的话，但是他表明了他真诚的愿意悔改。在那个祷告会之前，许多基督徒批评他，也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为他辩论说 Do not judge， 这个不是论断人不论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身为国家的一个领袖，在一个最神圣的一个民主的殿堂，在这个总统的办公室里面跟一个女的一个实习生发生不应该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发生了什么呢？那身为美国的总统，他就公开的认罪，公开的道歉，请求原谅。我心里面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公开的请求原谅，为自己所犯的罪， 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提这些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一类的事，不要只看字句，要看字句背后的实质是怎么一回事。我并没有说把神那个字拿掉就不重要，或者我们不需要关心，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一个更广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好，那么在这里呢，马太福音所讲的话也同样在雅各书里面呢有再一次的声明，怎么说呢？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书也重复同样的话。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所以耶稣许多的教训他都听得很清楚。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诚信的原则。弟兄姐妹，当我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也许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好，在若歌教会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几次的分享都跟这个有关。志成弟兄志成牧师特别讲到关于舌头的问题，黄木柳弟兄在有一次中文堂的祷告会里面也特别分享，有许多的这些信息不是十分实在的信息，我们不要再去传它。那么小师长老在两个礼拜以前也提到同样类似的这个原则，圣经上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能不能多讲一句话？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是或不是，如果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是或者不是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再传。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呢？会不会同样也是出于恶者呢？因为传这些话不荣耀神，也不造就弟兄姐妹。有一些话我们认为是是，有一些话呢我们知道是不是，但是老实说，现在有许多网上的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或者不是，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东西蛮吸引人，蛮让我担心，我们就传了。但是你真的知道是或者不是吗？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当谈到话语的时候，嚼环勒住我们的口，我们要分清楚一段叙述是根据事实或者呢是一个看法。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东西不是直接讲事实，只是讲什么呢？只是讲看法。那我希望呢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呢能够分开，甚至有些事情呢是事实没有错，可是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可能有偏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CDC 发表了一个统计数字，就说这些在死亡证明里面提到新冠是唯一原因的差不多有9000多例，可是那个时候统计因着新冠而死的人已经有16万人。所以有一个在加州非常出名的牧师就这样子斩钉截铁的说 There's no pandemic， 并没有16万人因为新冠而死，因为在死亡证明上列 COVID-19 为唯一原因的只有9000多例，不是16万人，只有6%认为是新冠而死亡的人里面只有6%是因为 COVID-19。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解读。我问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他照顾过很多新冠的病人，我问他说，你们给新冠病人开死亡证明的时候通常是写什么？他告诉我是开 ARD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也许可以翻成呼吸衰竭吧， 因为新冠的病人肺受到很严重的感染，喘不过气来，必须要用氧气，到后来用氧气也不行，最后必须要给他上呼吸机，要进 ICU， 到后来还是救不回来。最近印度新冠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看电视就晓得说，许多病人因为氧气用完了，没有办法补充，就死在 ICU 里面，就死在医院里面，甚至许多人因为氧气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把他们救回来。如果这样的话是根据一个数字，是根据一个事实，可是这个解读不对。如果这个解读不对，我们就不应该再传。在这件事情上，我宁可相信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医生，而不会相信一个过了八十岁的跨过界的不懂得这个如何解读事实的一个年老的牧师，尽管我对他其他所说的都非常的尊重。所以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提这些就是说，有一些纵使是根据事实，我们的解读正确不正确，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听了什么人的话就下定论，就说 there's no pandemic， 这些都是吓唬人的，这些讲法很不对。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呢也是不是根据事实，但是很多人把这个消息传出来。我最先看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师母，她在脸书上所发的一个消息，她说拜登的阁员里面除了两个之外，其他的要不就是同性恋，要不就是变性人，只有两个是正常。我一看这个，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师母，那好多弟兄姐妹给他按赞说真糟糕啊，怎么美国变得这样。是的，真糟糕，美国确实是变得很糟糕。现在的这个道德的沦丧跟这个60年代70年代比起来是一直走下坡，但是我们要讲到美国道德的沦丧，我们不应该散布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个消息。我就很好奇说真会这样吗？他那边提到说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是一个变性人，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吗？在电视上我常看到 Janet Yellen 年纪虽然很大，那个样子不像是一个变性人的这个样子。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Janet Yellen 跟她的丈夫两个人都是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一个研究机构做事，后来他们两个人就结婚，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还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奖。那 Janet Yellen 那么当然在这个 public service 方面呢也是步步高升，曾经当过联准会的主席，现在被任命成财政部长。他们两个人的儿子耶鲁大学毕业，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的博士，现在这个大学教经济。你说他是变性人，这样子的讲法对吗？这样的讲法真的不对。在这个有名的师母的脸书上贴了这个出来，也有人质疑说你这个消息正确吗？可靠不可靠？这个师母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特别是稍微有一点点名气的人，对于我们所讲的话真的是要负责任。如果我是他，我查明真相之后，我应该在脸书上公开的道歉。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拜登的阁员里面有没有 gay？ 有，交通部长是 gay。 拜登的阁员里面那么有没有变性人？有一位卫生部的这个 assistant secretary 叫做 Rachel Levin， 那他是一个变性人，63岁的小儿科医生。那么这两个毫无疑问是怎么样呢？是在拜登的这个内阁里面，但是其他人没有人这样讲，对不对？最起码我知道 Janet Yellen 应该不是，所以传这样子一个消息，我觉得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好，但是我也明白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传这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焦急，我们为着美国的道德的沦丧，我们心里焦急。好，弟 弟兄姐妹，我不传这个并不表示说我心里不焦急，我不传这个是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在诚信上的这个见证会打了折扣，如果我们传一个假消息，不信主的人看到这些，他会怎么看我们基督徒呢？好，我们如果连真的跟假的都没有办法分辨清楚，对于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亏欠。好，而且我也要问说，我们传这些消息，我们被什么情绪所支配呢？是被我们里面愤怒的情绪所支配呢？礼拜四我上了一个课，我跟师母是这个新手爸妈的团契，他们支援教会的牧师去上这个课，就是让牧师在疫情当中得一点点安慰的课。那在那个课里面我得到很多的造就，我在这里公开的谢谢支持的弟兄姐妹。那其中第一堂讲课的 Ed Welch 也是以前我西敏的老师，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 Be on high alert when you are angry，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要提高警觉，因为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可能口不择言，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可能影响了你的判断，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你把它当作正确的东西呢来传送来讲。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那另外一种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是什么情绪呢？就是害怕。弟兄姐妹，我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曾经问过，我们到底怕什么？我们如果落在一些恐惧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自己给吓倒。有的人怕我们失去宗教的自由，有的人怕我们坚持圣经的真理会怎么样呢？将来会受到逼迫。我听见有位传道人这样子讲说，他所以从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出来，就是希望在这里可以很自由的相信。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同胞有许多是活在福音受限制的一个情境的底下，如果我们许多的同胞是为信仰的缘故要受苦，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子受苦的心智说，主啊，我愿意与我的同胞同受苦难。二十多年之前，我第一次进到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区，遇到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刚刚从3年的劳动这个教育里面放出来，他见了我的头一件事就是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对我说，弟兄啊，你看主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他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在苦难当中，经历苦难当中的人，神让他对于将来永远的家乡有一个更清楚的渴望跟渴慕。我们这些活在比较自由地方的人，那么我们到底对于永恒还存着多少盼望呢？那么有一些是根本就没有听清楚或者听错，或者有一些呢是传一些不正确的消息，就像这个疫苗来说的话，大家如果想要晓得疫苗是怎么回事，你 Google 一下 Francis 这个 Collins， 他是美国 NIH 的 Director， 这个疫苗的研发他自己也参与在其中。那他有一篇对谈特别提到说，这个 messenger RNA 他们在 NIH 他自己个人已经研究了20几年，所以在去年的1月中，当他们拿到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基因的序列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开始疫苗的研究。他也说两种疫苗是3万跟4万在最后的这个测试，他说比一般的疫苗所用的这个最后测试的人都多。他也说他们知道疫苗有效，可是等了2个月才敢申请紧急使用。为什么等2个月？他说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如果有不好的反应，2个月之内会发生出来，他们可以做衡量。所以我听他这样讲，我心里面真的放心了很多，尽管我那时候疫苗已经打了，对不对？所以我提这些就是说， 不要听有一些人说打了这个疫苗会改变你的 DNA， 不会吧，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或者有人说打这个疫苗跟启示录里面的666有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若哥教会的教导，我也劝大家不要相信这样子的这个教导。那么还有一篇对谈是 Russell Moore 美南浸信会的这个 Ethics Committee 的 President 跟这个 Francis Collins 的这个对谈，特别针对一些基督徒对疫苗的一些迟疑回答了许多的问题。我在这里讲并不是说要劝大家打疫苗，我知道有些人有着身体上的原因，各方面你有迟疑，有迟疑的话去问我们的家庭医生好吗，对不对？而不要听那个有名的传道人说这个疫苗是改变我们的 DNA， 这个是不确实的话。讲这些不确实的话，这些人将来怎么样呢？我觉得神会审问呐，对不对？那我还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呢，就是发表意见。那我看了这篇文章，那个标题吓了我一跳。为什么这篇文章让我吓一跳呢？因为我从两个不同的来源看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怎么说？美国有些名目已经成为撒旦的帮手。哎呦，妈妈咪呀，这还得了？他在这里点名批判的名目有哪些人呢？我告诉你，他所点名批判的名目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葛福林 ，OK， 那包括提姆凯勒。包括这个 Albert Mohler 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包括 Russell Moore 我刚刚提到的，包括 Michael Houghton 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好，然后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 John Piper 就是派伯牧师，他特别把提姆凯勒跟派伯批评得非常的厉害，说他们就是撒旦的这个帮手。老实说，派伯的东西我看的很多，因为我是 Desiring God 这一个信息的，每一次有新的更新我都看。我也是提姆凯勒的东西我也看了很多，特别提姆凯勒最近发表了4篇有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文章，跟圣经里面怎么看种族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特别也寄给了若哥教会所有的牧师跟长老。如果提姆凯勒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是成了撒旦的帮凶，那么好像若哥教会的主任牧师记他的文章是不是也成了撒旦的帮凶呢？亲爱弟兄姐妹，我拒绝这样子的一个批评。我也觉得写这些文章的人写得太轻易了，基督徒能够这样子的讲话，我心里面担忧写这篇文章的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如果你有听这一个讲道信息的话，我要问说，弟兄们姐妹们，请你在神的面前问一问，你对于神的敬畏在哪里，你才能够写得出这样子的这一些东西。好，所以我提这些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评论是非常的不公平而且非常的偏激，要求神真的怜悯我们。那么我们所以在话语上会有问题，跟我们的心有很大的这一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马太福音12章34节的话。不单单这样，我们口里面所出的话将来要被谁审问呢？要被神审问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同样的地方又这样讲，又怎么说呢？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亲爱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我劝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清楚是或者不是而传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是闲话，将来要句句供出来，要遭受神的审问。好，我想我这样讲是一个很公平的讲法，也许弟兄姐妹觉得听了不舒服，但是作为你们的牧师，我有责任必须要讲。
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弟兄们，我还有未了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那么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多解释这段圣经，可是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美。这六样事情在原文呢都是用同样的句法，凡是真实的，这个凡是呢其实六样六段都重复，应该说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清洁的等等等，而且这六个形容词都是复数的形容词，而且这六个形容词是有押韵的，因为他们最后一个希腊文的字母呢是 Alpha 或者是 Eta，所以你如果照希腊文念的话呢，是非常非常优美的话。那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用的是现在式的这一个祈使句，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的心思里面要常常思想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什么支配我们的人生呢？我在问，是真实的，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事情支配我们的思想吗？还是支配我们的思想的是愤怒，是害怕？求主帮助我们，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度。当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比较的高度，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那个里面思念上面的事，我们的言语就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教所以可信，就是因为它是从真实出发。所以提姆凯勒他这样讲，他说，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实的，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是历史上的事。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我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大家的重担可以彼此互相担当，我可以在那里面透明，有软弱，有跌倒，弟兄姐妹可以为我祷告。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我亲身遇见的耶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真理上不能够坚持，传一些不能够被证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知道是或不是再多说的话，那不是出于神啊。如果我们甚至在传这些话语的时候彼此互相攻击，失去了在基督徒团体里面爱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有很大的这一个亏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呼召。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他看到神的显现，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想要验识自己在话语上应该悔改，这是我需要悔改的。我也愿意在向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们来说，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感觉在你的话语上，在你发的微信上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来看整个的事情。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到时间结束了，但是这个例子呢，礼拜四当我听到，我心里非常受感动。这是一位在西敏我认识的韩国的姐妹，我先认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我在西敏认识第一个非华裔的同学，因为她丈夫以前也是做 IT， 好像也是在 telecommunication 做，所以我们一谈起专业很能够谈得来。有一次她丈夫告诉我说，她毕业了想要到北韩去当宣教师。我心里面说，你那么大的胆子到那去不是送死吗？但是她真有服侍的心志。这个姐妹的见证是什么呢？这个姐妹的见证就是说，八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为什么移民到美国呢？因为她的父亲想要传福音到中国去，可是从南韩不能到中国，他们就说到美国来，拿到了美国的公民可以到中国去，所以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这是他们移民的原因，不是为着美国梦，是为了宣教梦。 可是当他的父亲拿了公民，看着可以出发，也许可以做电机工程师的身份去大陆的时候，他的父亲忽然疾病身亡。所以这个女儿说，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着我爸爸去，想不到爸爸就这样走了。后来她遇到了她这个丈夫，然后两个人一起读了西敏。然后她丈夫说，我没有心愿当宣教士。后来终于等到有一天，她的丈夫说，我也可以当宣教士，她心里面好喜乐。丈夫毕业了，在毕业之后在一个长老会被按摩。有一次我在西敏的刊物上看到一个消息让我心碎，这个丈夫忽然心脏病发作，就这样被主接去了，留下了我的另外这个西敏的同学，我跟他一起修过一门课，他成了一个寡妇。这个姐妹做见证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我从 fatherless 变成 husbandless。 我觉得神呼召我做宣教士，可是现在我怎么做宣教士呢？我要关心自己的生活。见证里面最让我觉得很扎心的就是说，他把他的先生救护车送到了急诊处，他开车带着两个女儿在急诊室的门外等。六点的时候，医生打开那个门跟他说，真抱歉，我们尽力了，没有办法把你的先生救回来。他要开着车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家，他说，我连开车的力气都没有。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问主说，主啊，我是 fatherless， 我现在 husbandless， 请你给我一句话来安慰我。他说，想不到神给他的那一句话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你要在主里常常喜乐。他说，主啊，我怎么喜乐的来呢？这件事情过了没有多久，他发现他得了 cancer。 他说那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他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他跟主说，主啊，你就让我去好了，我的丈夫在那里，我的爸爸在那里，我活着能够做什么呢？想不到这个 cancer 的手术非常的成功，医生跟他说，我们检查过了， 你身上干干净净，连化疗也不要做，电疗也不要做，你完全健康。他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 second life。 他重新找回他做宣教士的负担，现在是在保加利亚当宣教士。礼拜四我们在一个视频里面跟他见面，他就做这个见证，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他看起来好像比我认识他还要年轻，容光焕发，主真的是完全改变了他。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属灵的高度，从神的眼光看这一切的事。我相信神可以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个姐妹经历过这么多，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安乐无休》，所有这一些事情，如果神允许临到，要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最后唱这首诗歌好吗？向高处行。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够，但是这首诗歌深深的感动我的心，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我们的这一个伴奏们，包括两个中提琴，包括我们的风琴跟钢琴，还有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带领我们唱这样的一首诗歌，好不好？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心愿，我们一辈子要向高处行。
我是指望高处而行，历经的为日高升，我心天落是救主，我为尊不肯高追逐。
所唱的诗歌就是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在这个纷扰，在这个有各式各样杂音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晓得我们不顾这一切，就是要往高处行，就是要奔向一个属灵的高原，在那里可以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的，我们心里面有担忧，但是让我们的担忧被你自己的话语所约束，让我们的担忧是像你那样子的一个担忧，而不是只是出于人的血气，让我们的反应是像耶稣一样的反应和作为，而不是只是出于我们人自己以为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底下，真的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环境越黑暗，你教会的见证就格外显得光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